接近4000万的一个水平，应该是3975万。那么，但是到了这个2025年，我们其实汇率是损失了这个7560万的，也是因为美元可以看到一路从7.3、7.4，最后到了现在可能6.8、6.9的一个水平。那么我们作为一家行业比较多的企业，那么这一部分光整个2025年表观的一个影响其实就达到了1.1亿。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整体1.1亿还原回去的话，公司的这个业绩以及对应的一个营收盈况，其实还算说得过去。那么其实2026年更多的一些原因，就像刚才陈主席介绍过的，大家如果看我们的董事会议案和看我们的这个一季报的话，可以发现我们收购了一家叫做这个香港量沃的企业。那么香港量沃的企业呢，其实也可以直接看到整体2026年的一季报。我们的合同负债也是大增了大概560%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是由于我们完成了对量沃的这种并购，完了纳入我们合并报表的一个范围。那其实量沃的模式是这个芯片代理，目前还是以国内知名厂家的存储芯片为主。那么我们其实是一种就是预收货款、客户预付款同步并入合同负债的一个原因在表观。那么其实正常来看的话，合同负债的这种大幅增加也是体现了我们量沃这家子公司订单饱满、预收货款充足、客户及这种需求比较稳定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后续随着商品的一个交付，也将逐步转结确认收入。那么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整体的收购是在3月底完成的，所以最后我们的利润表是没有合并什么，但是资产负债表已经完成了一个合并。那么而且就是量沃这家公司可以看到，我们之所以对它进行收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那么也是在于这样的客户资源与产业的一个协同，其实不仅仅的是一个贸易量。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量沃它具备这种比较不错的代理优势。那么其实我们的客户一方面包括就是我们的这些手机厂，那么还有一方面我们也是在一些国产的服务器厂商会找到一些客户的机会。那么其实通过芯片的这个比较高端的一个零部件，我们可以直接对接这种国产服务器厂商的这些头部采购，还有研发体系，其实包括公司最近在腾讯的一些新项目，就我们之前在腾讯有一个项目，但是现在也有一个新项目在开展，其实就是和量沃的这种关系，我们会就相当于给它进行一个芯片再加上电源打包合作的一个模式。那么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芯片代理来轻易见到客户的一个高层，那么进而把我们的一个电源产品进行这种引入，相当于我们的渠道其实是更优的。而且今年包括存储涨价是影响整个消费电子行业，包括我们也好，包括一些其实同行，大家可以看到受存储芯片涨价的影响，下游需求是比较一般的。但其实存储涨价的时候，它的这种量沃的代理业务的盈利就会提升，因为我们整体的一个规模会扩张，那么可以平衡我们传统业务的一个成本压力。那么后续呢，其实包括就像我刚才介绍过的，我们公司更希望通过这种电源加存储，甚至是根据我们现在的这种芯片代理的模式，在代理其他的一些这种半导体芯片的一些情况，甚至变成电源存储算力的一个模式，我们去进行服务，那么来增强我们与核心客户的一个合作粘性。那么这部分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服务器电源的一个帮助会多一些。那么说到这个服务器电源的一些进展的话，其实包括像刚才方总介绍的这个5.5千瓦的产品，我们目前是实现了量产，之后包括这个8千瓦、包括10千瓦的产品，我们其实也是属于类似于这个 DVT 相当于试产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总体的产品其实也是在向大功率方向进行迭代升级，包括就是 HVDC、DCDC 这种新产品，我们也是在逐步推出的。而且其实从现在的一个成本价格和公司之前包括已经具有了这种谷歌之类的一些客户优势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海内外客户突破还是比较顺的，甚至是说北美头部的这家 N 开头的客户，我们今年其实也有比较不错的那个突破预期。那么关于就是之前在获得 N 客户 RVL 这一块，我们其实还是属于非常的自信，目前也有相关的一些大功率下一代产品的一个项目，我们进行在研发，或者我们把它定义为下一代的产品。对，相当于是以这个30千瓦为主的项目，目前也是在进行内部的这个开展和客户的一些这种产品的一些商议。那么其实总体来看，其实我们在服务器电源领域，觉得就是一方面我们具备客户资源协同，包括这次量沃的引入，让我们发现了一些新的视角，包括存储、 这种芯片再加上电源的一个模式，我们更加去容易的去对接头部客户厂商的一些厂商的一些资源。而且其实不仅仅是现有的手机，现有的这种服务器的一些客户，然后还有包括无人机之类的一些存储客户的一些订单情况。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贸易业务，我们是能够根据奥海现在的资金优势也好，和现有的消费电子的一些客户布局，我们是能够做的比较大的。那么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也是有一些技术差异化的这种布局。那么从目前来看，我们的产品包含着从 CRPS 那么再到 HVDC 是比较完整的一个布局。那其实跟友商相比的话，这是比较全面的，那么更有利于我们整个技术的这些发展。那么从供应链来看的话，其实我们通过消费电子和我们主流的一些供应链品牌建立了比较不错的链接。那么虽然一季度也有一定的这个供应链成本涨价的一个影响，但我们内部对于在未来 Q2 Q3 把整个涨价逐渐传导下去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规划。那么其实我们觉得包括像芯片业务，包括像我们的这种算力中心以及消费电子的电源，那么他们将成为我们公司的一个比较现金奶牛的一部分业务基础。那么我们继续在包括机器人也好，包括像现在的一些卫星通讯电源进行扩张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未来发展的支撑。那么以上是我先对公司的一些情况和大家的一些担忧，包括就是量货一些相关的问题，我先进行解释，之后看看线上的各位朋友有没有什么想要深入交流的，谢谢大家。
哎，好的，哎，感谢那个何总的对公司整体情况的一个介绍哈。那个会议助理，你先播报一下那个提问的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何总，那个我是科研电子张威震啊，然后我先抛砖引玉，就是向您请教两个问题吧。就是一个是关于这个服务器电源这块啊，就是从这个2025年收入的体量情况来看，以及包括目前的在手订单来看，就是我们2025年和2026年预计这块业务的这个体量预计会有多大，然后包括我们一些主要的客户导入的进展呀，然后盈利能力的情况啊，就是这块想请您再给我们做一个大概详细一点的介绍啊，就是服务器电源这块情况。
服务器电源的话，我们2025年是做了5个亿左右的一个规模，5个多亿，不到 5.5 亿。那么从26年来看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说准备做7个亿左右。那么目前呢，这7个亿虽然没有增长，就是跟之前的一些口径来看哈，但是我们觉得这7个亿的一个变化之处呢，是在于之前我们这7个亿里面可能是有2个亿的矿机。那么现在我们7个亿的一些增长将会更加的纯粹，可能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服务器电源以及这种大功率电源相关的这些电源产品为主。因为确实是矿机的需求，包括就是跟比特的一些合作模式，会导致我们的业务更加的向服务器进行倾斜。而且从现在服务器在手的一些项目来看的话，其实我们是会把更多的资源我们会配置在服务器这个板块里面。
哎，好的好的，明白明白。那我们比如说25年的这个服务器电源相关的这个收入里面的话，我不知道我们对于这个服务器的功率的等级大概是从哪个阶段去划分的呀，就是我们有没有分产品类型的一个服务器电源的这个收入的结构呀？
目前还是以这个2000瓦到2700瓦的这种 CRPS 为主，就是在整个2025年。因为其实我们25年的主要收入结构还是来自于国产客户嘛，那么在国产客户这块，其实大家主流的方案还是这种2000多瓦的一个方案，只不过说确实是这部分跟海外的一些客户的需求，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些就是差距吧。就像我们看到的，比如我们以这个英伟达下一代的这个Ultra Rubin 这些为例，那它基本上就是18.3千伏的 18.3千瓦的一个规格，那么它下下代的一个模式呢，基本上就是会去到就是30千瓦的一个情况。那么对于我们包括跟谷歌来做的话，其实更多的也就是一个5500瓦的产品，我们现在在进行定义。所以其实就是大家可能好多人就觉得，哎，现在这个品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就是十几千瓦了，或者是那个直接30千瓦整柜的一个模式？但其实我觉得目前主流一些应用的，在去年这个时间节点，它还是以2000多瓦为主。那么今年会逐渐的向5.5千瓦进行批量的一个过程去发展。
好的，明白明白，就是我们当前的其实收入体量还是以这个2000瓦以上的这个服务器电为主。那么就是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跟谷歌合作的这个5.5千瓦的这个产品，目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呀？
因为它这个产品是一款定制的产品，但是好处是在于定制您可以理解为之前的有一些产品，比如说我 CRPS 模式的，还有我的这种ORV 值，它都是一个定制的，就正常一个规格嘛。那么定制产品呢，就相当于它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包括尺寸呢，包括内部的一些方面，通用性不高，但是在省电的这种节能效果上会更好。完了，可能架构用的也不是传统的，就类似于 NV 啊之类的一些架构。那么相当于我们目前跟它合作的还是5.5千瓦的一些产品为主。那么我们基于我们原有的一些，比如 CRPS 5.5千瓦。以及现在正在就是市场的这种包括 ORV 包括 ATS 的这种5.5千瓦，我们其实产品已经调整出来了，只不过说我们在调整过程中我们需要跟客户不断的一些交流。那么这个品呢，5.5千瓦为谷歌的产品，我们是预计会在2027年年末到2028年年初左右我们会实现这种出货。
哎，好的，明白明白。然后就是看到我们公司可能在研的一些项目，还有跟这个一些产业链的公司合作研发的，像这个12千瓦级更高功率的一些服务器电源的这个产品啊。然后这些产品的话，目前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呀？就是预计比如说送样和量产的时间节点大概是怎么样的？
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也是面临着，比如说我们近期在美国其实跟客户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互动，那么他们也是希望能早日看到我们的30千瓦的产品发生，就来进行测试。那么其实从目前的产品来看的话，我们推动的会更快一些，基本上包括8千瓦也好，包括这个18.3千瓦的一些三项项目，包括其实相当于是把多个就是 CRPS 进行结合的这种30千瓦的 HVDC， 就是直流的一些800伏的一些项目，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今年能够完成一些就是试产，那么以应对我们客户的这种测试的一个需求。
哎，好的好的，明白。那个会议助理麻烦再播报一下那个提问的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尾号7639参会者提问。
你好。
哎，这个活动好，我是这个申万建和杨子晨，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杨总，哎，可以，没问题，能听到您的声音。
哎、好好好。对对对，您刚刚就对服务器这块儿就已经讲的比较清楚了嘛，然后我这边想问一下，咱们对今年这块各个营收上面是怎么展望的？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手机，还有我们增长比较快的这个就是这个适配器，就充电宝这一块，就这几块能不能给我们展望一下？
好的，没问题。服务器的话，我们就是大概7个多亿的营收，今年，完了，今年我们会完成一些关键产品， 关键客户的一些突破。那么比如我们应该是在三四季度，我们是可以进入到，就是也是这最新今天刚跟业务交流的一些这个结论，他们是觉得三四季度我们进入到这个 NV 的 RVL 名单里面是那个比较机会非常大的。对，那么相当于其他板块的话，就是您说的这个充电宝，因为今年一些新的这种3C 标准的限定，甚至包括说现在充电宝有一些要求有这个电源芯片，要能够连到电脑上去看你的这个充电宝的一些使用情况。那么基本上我们 2C 的一个增长能够看到，从25年的八九个亿，那么达到这个2026年大概十四五亿的一个水平。那么其实不管是安克也好，还是包括小米这些就是手机厂的这种充电宝以安全为主的，都能看到比较不错的这种更新换代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现在整个充电宝市场呢，大家都在进行最后一批就是不符合 3C 标准的这种甩货和出货。那么后面的话，其实不管是国内包括美国的这种新的 UL 认证要求充电宝会要做这个电池穿透，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需求能看得到。
好的好的，就是手机这块呢，手机这块就是我们今年是怎么展望的，包括这个三星这边我们现在聊下来看今年的这个增量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大客户这边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基本上手机跟去年持平吧，还是那个36亿左右，那么相当于是苹果和三星加一起会多三四个亿，那么会抹平我们安卓这部分的影响。因为确实是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那个小米集团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品牌，国产安卓手机肯定是还是受这个影响比较大的。
明白。那这个因为那其实这样看下来，苹果和三星今年的一个增量还是非常大的，就这一块包括这个三星这个今年还有明年的量，还有有没有一些更细节的展望。
这个从苹果和三星来看的话，我们是希望比如说近三年左右我们做到他们主供的一个水平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苹果和三星基本上，如果就我们来看近两年，假如说今年每家是一个多亿不到两亿的水平，那么基本上明年还是会维持就是翻倍以上的这种增长。因为刚导入的这几年往往增速不是那么线性，是比较快的，而且我们的产品质量又比较不错。
明白明白，因为这块确实咱们增长的比较快，然后能够弥补就是安卓这边的一些下滑嘛。还有一个就是汽车这块，你再给我们分享一下今年的一个情况。
汽车的话，今年基本上15到17亿，我觉得就15亿打底的一个情况。汽车，因为就像我们不仅仅是有着这个东风嘛，我们还有包括像吉利的一些客户。而且整体从产品上来看，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这些大型的比如专用车辆，像矿卡呀，像农机，他们也在做一些电动化。那么这种情况其实是我们质金控制比较擅长的，因为从团队从东风出来，最开始就是也是对于卡车储备了很多技术，那么卡车的产品基本上是一个双电控，就属于一边发电一边电动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包括未来的这种就是后面的一些卡车呀矿卡呀这种，其实可能甚至会逐渐成为一个比我们可以跟，因为他们的单价是比正常这种小车高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小车可能就100千瓦200千瓦的一个水平，那可能一个大的卡车大概会去到就是400-500千瓦，甚至就是更高的一些矿卡会去到兆瓦级的一个情况。那么随之而来我们整个电控产品的一个单价也会提升，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目前来看的话，车板块会维持比较不错的一个连续的这种业绩的一个增长，而且甚至是说在一些专用领域它的竞争是没有像小车这么激烈的，也能看到一个其实目前我们车板块的毛利已经属于行业比较不错的一个水平了。
明白明白，因为这几块你增量就增量你分享下来，就起码今年相比去年就至少有10亿以上的这个营收增长嘛，还是比较快的。
是的，因为就是您能看到我们做了一个股权激励嘛，就是基本上我们的考核一方面是营收的那个20%，完了利润的10%的，当然这个我们肯定是以现有的业务为主， 我们是不考虑贸易这部分业务的，因为其实如果考虑到贸易这部分业务，我们澳海在整个2026年有望是做到200亿的营收都是有可能的，如果说考虑贸易的话。但其实就是这部分就是可能说我们为了达成股权激励做的一个相当保守的一个对内部的要求，这个20%和10%。
明白明白。之后这边就请教一下，就是像这种 IOT 这块我们今年看一下怎么样，因为之前可能说就是亚马逊那边终端是否没有那么好，就今年这块现在感受起来怎么样呢？
今年觉得8个多亿，完了主要也是除了亚马逊之外，现在主流的类似于云深处、宇树这些就是机器人厂商，我们其实都是已经完成审厂啊或者一些产品的定义了，因为可以看到机器人现在总体的一些增速是比较不错的嘛，甚至说有些客户都是几千只的这种提货，就是虽然几千只在折合一个大型的适配器可能200-300块钱的一个单价，并没有说创造多少的营收，但是这个趋势还是很好的，就基本上头部的机器人厂商还是喜欢找我们这种头部的电源企业合作，他也不希望比如一个10几万块钱的机器人或者大几万块钱的机器人因为电源这种小产品的问题产生一些质量事故。
嗯，明白明白。对，之后就是那个比较细分的 PC 方向现在就是怎么展望吗？
大概26年4个多亿吧，那现在主流的这个 PC 厂甚至包括戴尔这种我们都是有机会进的，只不过说确实是像消费电子这部分它的一个总体行业今年可能前期还是会受到这些存储涨价的一个影响，不过其实可以看到就算存储涨价的话，那么厂商也在有一些想办法来那个应对，而且我们自己本身也能通过量沃这边就是存储芯片的贸易来帮助我们对冲一些就是这些利润和一些营收的规模，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些板块的话其实公司的老业务也好，包括车啊包括服务器电，我们总体是比较稳健的一个过程，那么今天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情况更多的还是一个财务报表导致的，就比如像我刚才介绍的这个情况，去年汇率少了1.1个亿，那其实这只是汇率，完了包括其实原材料大家也能通过毛利的这种影响来看得到，完了包括今年的这个 Q1 季度不仅仅是汇率加原材料，可能因为我们并表的这个时间节点的原因还导致我们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量货的一些应收款呢，那它可能会以 5%， 因为目前来看我们还是说按照原来的会计准则嘛，但是后续肯定也是会参考，因为现在一季度是没有审计的报表，后续我们肯定也会参考一些成功的企业，比如像这个类似相同新创的这种会计准则我们去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按照现有澳海的这种制造业的会计准则去做一个芯片类贸易企业的一个报表，那我们这边其实在报表端又产生了差不多多的这个1-2千万的一个影响，但其实这种所谓的坏账计提减值就现在存储的一个情况它是不可能坏掉的，它只是在这里单纯的减少了我们的一个利润，所以就是导致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报表的情况是这个样子，但实际上公司的现金、公司账上的钱还有公司包括所有业务的发展情况都是比较良性的、比较正常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节奏去走的。
是的是的，因为您刚刚从这几块业务拆其实营收上面增长还是挺快的嘛。那今年的话能不能给我们就现在看下来有没有一个毛利率或者净利的一个指标啊，就是今年这一块一个范围也行。
净利我现在是因为就是太多不确定因素，净利我是不敢给大家，但反正营收基本上传统主业大家可以按照20多去给嘛，就是营收这部分。好了，我们对自己内部的考核，这个考核相当于我们这个不算贸易这部分10个点嘛。那么这么看下来的话，如果我先看传统这部分从70多这边我就拍脑袋啊，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考核来给它算哈，那可能这边就是从70多营收变成就是接近90亿的一个情况，当然这是我们保底的一个规划，是为了大家都能获得这个股权激励的。那么利润的话4个多，完了我们拍10几个点，这4个多里面肯定今年26年我们汇率的影响不会像整个2025年那么大，因为这个波动太大了，2025年从7.3块几完了一直到就是6.8-6.9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假设这边是一个80多一个5，那么我们贸易那边呢，我们目前预估的话大概是15亿美元的一个营收，全年就折合人民币应该是会有100亿， 那么100亿的话，我们对应包括在贸易端的一些就是利润，包括我们通过就是资金现金流产生的一些利润，我们这边可能还会产生就是一个多亿的，可能会到 1.5 1.6 亿的一个净利润。那么其实综合看下来，我们觉得今年还是有望做到200亿的营收，大概7个多亿利润的一个情况。
嗯，这个情况就是确实这个数
是
比较好的。对，我这边就没什么问题
了，
谢谢何总。
好的，谢谢杨总。嗯。
下面有请尾号8991参会者提问。
哎，何总你好，我是那个东北电信韩金城。
嗯，韩总你好。嗯。
哎，何总，何总，再请教一下，就是服务器电源这一块，就是我们和 N 客户这边啊，就是那个这个进展能再讲具体一点吗？是不是今年会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小批量的出货啊 ？N 客户这边。
好的，没问题。对，就是我们这边呢是在4月份4月初的时候，我们团队呢是拜访了那个 N 客户，就是正式的这种商务拜访。那么目前的话，我们双方已经对了一部分，就是整个推进和发展的一些规定，就我们是直接去做的他们，而不是通过一些中间商、一些服务器集规厂的模式去做。因为我们最后觉得，既然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要做的话，还是要直接建扣的，直接去跟客户进行合作嘛。那么目前的话，他对我们要求是先做出产品供他们来测试。那么其实他们目前下一代的这个 Ultra Rubin 的产品是就是应该18.3千瓦的一款产品，那么下代的产品是30千瓦的一款产品，所以目前呢，他是希望我们近期把我们就是800.54伏30千瓦产品的一个试生产，把它样机先做给他们之后进行测试，那么顺利测试之后呢，他其实我们就会获得一个基本上推荐供应商是 RVL， 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服务器团队希望达成的一个小目标。那么获得就是 NA 的一个 RVL 嘛，那么我们大概就是今年会获得一个 RVL， 那么因为他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要到就是2027年末2028年的下一代30千瓦的产品，那么后续呢，我们再会，因为双方你在获得了这个供应商名录之后，你的产品毕竟距离量产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从 EVT 到 DVT 会更改一些技术相关的一些方向，那其实就跟友商导入的那个时间差不多，他从正式导入开始，完了再到他们现在就是可能逐渐的一些批量供货，他也是用了1年多接近2年的一个时间。
OK， 明白何总。我们整个26.7亿的服务器电源收入的话，它的下游客户构成这个可以猜一下吗？还有单瓦价值量大概。
还是会有一部分的这种比特类就是矿机嘛，这种单机价值量功率比较高，但是因为矿机的一些产品，它的那些元器件呐、芯片呐相关的，可能就是会他们选择，甚至有一些代采的问题。我们这部分可能单机价值量，也就是跟国产的这种 CRCS 的模式差不多，大概就是每台会有个，就是每瓦大概3毛到5毛左右的一个情况。那么剩下大概5个多亿，就是接近6个亿，是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服务器电源。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包括我们去年做的比较不错的，像大一些的，就是像华勤，还有就是宁畅，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华三，还有包括一些代工单，就是超级电。那么代工单这个模式我先不说，就是代工单的那个毛利它是失真的，基本上是单瓦只有就是加工费的一个模式。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国内的这些产品目前普遍是在5毛左右，就是如果说是2000瓦这种相当于比较普遍的一些产品，那么一些可能偏更就是功率，其实有些时候它这个也是看客户的一些要求，那么更低的我们可能会去到3毛到4毛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剩下的话像国外的一些客户，我们目前还是按照8毛左右去报价去出，那么国外的话目前我们是出了像这个 HPE 像思科的一些项目，这个大体就是我们目前服务器电源出货的一个情况。其实从整个2026年的一个出货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以就是延续着2025年的一个思路往前走，因为确实是首先服务器的这个产品目前并没有说就是到 5.5 千瓦就是大批量出了，就当然也有一些客户啊，特别是如果你做 NA 做海外的一些，它是会以 5.5 为主，但是如果像我们这种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打法， 那么我们的产品其实还是会以2000、2700的一个模式，甚至包括3200会多一些。
您的海外有多少收入啊？
如果看26年还是会以国内占比多一些，可能国内会占大概70%吧，海外的话会有个1亿多。但到明年，因为明年随着我们相当于谷歌会有陆续放量的一些机会，那么包括相当于国外这些在越做越顺的话，可能明年整个模式就会好起来。而且包括从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些产品来看的话，基本上我们后续用的都是就是像 ORV3 啊，还有包括就是ATS 之类的一些更加国际化的一些就是标准为主去开发产品的。那么目前的产品就是还是以 CIPS 的这个规格会多一些，就出货的产品还不是我们在研的项目。
嗯，就是惠普加思科这些加起来1亿多对吧？今年。
对。
Okay. 嗯，然后整个国内外的毛利率差别大吗？
嗯，目前来看的话，国外大概因为其实也是看模式嘛，我们肯定就不考虑代工这种模式了，代工的毛利它是失真的。那如果说不考虑代工的话，一般国内的项目在25到29左右，就是好的可能25个点，一般的25个点，更好的28、29个点的都有。那么国际的话，因为目前量比较少嘛，它那个制费成本摊薄摊下来会多一些，但如果不考虑制费，远期看的话，目前还是能看到30多个点的一个毛利率。
OK， 然后代工这块反正后面就不怎么做了，对吧？
对，这边主要就是可能跟客户建立一个连接，跟那个超级店那边，再加上有些就是生产制造端，我们希望也是吸收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华为体系的嘛，它的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获得一些就生产制造的这种经验。
OK， 明白。好的呀，何总，我就这些问题，谢谢。
好，谢谢韩总。
下面有请尾号3301参会的提问，请发言。
哎，何总你好，我是国金电子的丁彦文，然后前面讲的很细致啊，我就追问几个小的细节，就第一个是现在来看整个二季度的，我主要是问主业那部分啊，就是二季度的消费电子那边，可能比如说客户安卓系这边大概的预期是怎么样的，这个就是说一季度的影响有没有可能在二季度也能不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环比改善，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苹果和三星那一部分，因为我们今年预期要上量嘛，就大概这个季节性的节奏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最后落脚点我还是比较关注我们今年主业消费电子这一部分，就是前面也有老师问了，就毛利率这一块的预期会不会这个安卓系的影响和对应到新的大客户的那边的增量，想判断一下这个毛利率的趋势，大概是这个问题。
好的，就是先说一下二季度的一个情况。那么从二季度来看的话，总体来讲，其实二季度我们是肯定情况会比一季度好一些。那么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月度的一些数据和周季度的一些数据，因为一季度确实是它也有着过年的这种一个因素的影响嘛，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于可能一季度的时候我们客户那边他看到存储涨价，他的需求不好，那么他会压我们一些价格，但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发现这边大宗商品也在涨价，那么供应商也给我们涨了一些价格，那其实我们就面临两头挨打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好多可能一季度出货的产品是之前就跟客户已经签好价格的，甚至他还想更改这个价格，所以我们毛利会承压的比较明显。但是现在到了二季度，我们已经明确了一方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跟上游首先让他尽量不要涨价，或者把涨价控制到一个合理的就是根据原材料去走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根据下游的话，我们明确会表示会把这个客户的一些价格我们把它传导给下游，因为其实从客户的一个产品规划来看的话，现在我们的这个配件充电器大家还是会配的嘛，那么包括这个模式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产品单价也不高，那么可能就是就算涨价来看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几块钱的一个涨价，那么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5点到10点的这种增厚，我们会在二季度陆续的去做一些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一些应对这个毛利的一些措施吧，我们觉得基本上 到了三四季度我们会把整个传导和传导的比较顺利。那么其实二季度营收大概是问题应该不大了，因为一方面我们就是包括，当然这个贸易的事儿我们先不说，因为贸易基本上如果我们单看上半年的话，基本上去到就是三四十个亿的营收都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哪怕就是不考虑贸易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二季度也能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情况。那么后续我会跟这个数，但反正我觉得从现在看到的一些数据来讲，二季度是会比一季度比较还比较不错的，而且可能后面包括一些披露，就是包括我们对于这种报表的合并啊、披露数据啊这些问题，我们其实也会陆续的把它进行解决。但确实是，如果说二季度行业能不能看到一些好转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还要再往后看一看，毕竟我们也要跟着消费电子的一个大行业去走嘛。那么这是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的话是关于这个三星是吧？
苹果和三星就是我们新的毛利率比较高的那一块，大概上量的节奏。
苹果三星的那个节奏它是比较稳定的，因为三星我们属于比苹果多跑了能有六七个月，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而且三星其实它总体的需求是比苹果多嘛。那么苹果的话，我们主要就是三星这个就是按照每个季度正常去出，完了差不多一个季度两三千万的一个营收规模，可以对国内安卓的一些影响进行弥补。那么像苹果这块的话，苹果它是有一定的季节性，可能就是到了这个二季度末三季度的时候，它会配合它的一些新品发布，我们的产品会出的会更多一些。
嗯，明白。好的，我主要就是问这两个，因为毛利率前面也讲了嘛。
好，谢谢你。
谢谢何总。
大家好，
何总，那个我在这里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何总，那个我再接着请教一下服务器电源这块啊，就是也看到就是我们从2025年的中报开始把这个算力的电源这块业务开始去单列，然后刚才您也大概给我们那个介绍了就是不同的这个海外客户包括国内客户的毛利率的情况，但是就是说观察到就是2025年的算力电源这块业务的整体的毛利率水平，就是我们这个财报上披露的就是比2024年大概可能会有几个点的同比的下滑，就是想知道就是说这个服务器电源的毛利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哪些啊？是产品结构的问题，还是说是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端的一些问题？哎，
其实这个主要是我们内部那一坨东西，我们叫服务器电源及其他嘛，之前叫储能及其他的一个结构变化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这部分影响比较大的是我们之前有个毛利巨高的业务，就是储能。那么储能就是小储能嘛，便携储，类似于当年华宝新能他做的这个东西。那么后面的这个产品是由于它本身的一个情况嘛，大家知道这个便携储的需求是不好的，是不如这些什么大储啊，完了给这个 AIDC 备电的这种储能啊，还有包括 UPS 的这种需求好的，所以我们也是选择战略性的放弃了这部分业务。那么您可以理解为这部分下降呢，主要是由于我们储能业务的这个团队裁撤，还有就是战略性选择放弃的一个原因导致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储能倒不是说完全不做了吧，我们还是会做一些互用储能这种 PCS， 就更多的跟电相关，就而不是去打电池包去做 pack 的这么一个模式。
哎，好的，明白。那个然后就是这个消费电子这一块的话，刚才那个也有其他老师也请教了这个三星这块的一个情况呀，然后就是苹果这一块的话，我不知道就是今年我们预计就是大概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收入的体量呀？
两个亿。
哦，然后这个里面主要的是就是哪些品类啊？是手机的，还是说是一些苹果的一些其他产品的这个充电器的项目？
都有，甚至包括那个 iMac 的，我们有项目，就140瓦的，还有包括手机的这种代工的项目。
哦，
完了以及一个就是 IoT 的这种。
嗯，好的，明白明白。
对，这是比较全的，因为苹果的模式是在于它对于新供应商，它希望我们能够早日适应苹果的体系。那么在这种模式下的话，其实它就会让我们先代工产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一边就做我们自己就是研发的这个产品，因为我们的模式是 JDM 嘛，有些研发中心是在澳海的，那么另一边呢，我们就开始给苹果做代工，完了两头来出，这也是去年那几千万营收，因为25年我们是给苹果做了几千万营收的，对，小几千万的一个来源吧，相当于是。
哎，好的，明白明白。然后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国内包括海外的几个基地的目前的一个稼动率水平吧，然后以及就是说我们就是去年包括今年可能也陆续的会有一些包括消费电子和服务器的一些新的项目嘛，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在资本开支方面我们大致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呀？
我们后续的一个资本开支，其实公司在就这么讲嘛，就在我们这个行业，澳海应该是说储备着比较多的这种生产能力的，而且我们产线柔性也是最强，基本上可以半条线半条线去做。那么从整个就是生产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呢，它有一个从沿海往内陆就是产线去，就是怎么说，就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啊，就拿通俗话讲，可能之前我们大部分手机客户是在东莞进行生产，那么今年的话，我们会发现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客户他要搬到江西去，其实就是用到了这个内陆地区它的一个更低的人力成本，以及随着内陆的这种产业链的这些建设，所以就是配套更好了嘛，我的运输费用降低了，那可能我综合考虑下来，我希望往内陆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觉得整个生产其实倒没有多少问题，更多的还是随着就是客户的一个量走，只不过说你客户总体的一些就是像我们之前讲的按下葫芦浮起瓢嘛，这边你可能影响了一些国内安卓的，然后那边呢我可能就是又多了一些国际手机的，那么我还是会对产线进行一个比较不错的这种综合的一些规划，还有包括产线你该随着客户迁走，迁到内陆的迁到内陆，或者该出海去国外制造的去到国外。所以就是这不能说是一个加动力的概念，只能说就是我们通过柔性，那么在一些就是非专场专线的客户上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不错的调整。那比如像机器人这种客户，它普遍量还是比较小的，那么其实它就可以跟就是像 NBPC 类的产品做半条线半条线的这种生产，那可能我这半条线我半天我生产 PC 的，另半天我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我的那种 NBPC 的，就是那一些机器人的，因为机器人都属于是新增量嘛，那包括手机的可能现在有些 PC 的它的充电器它更像手机充电器的一个模式，小小的去做，那 OK， 我虽然有些手机可能它的这个需求下滑一点，那我可以剩下半条线我去做一些就是小型的这种 NBPC 的。所以整体的一个加动来看的话，只要澳海它属于一个总盘子在增长的一个情况，我们的一个订单肯定还是说比较饱满的去承接。
哎，好的，明白明白，解答非常清晰啊。那个会议助理麻烦再播报一下那个提问的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那个何总，我再补充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就包括其实不只是我们财报上披露，我们就是新设立了一个子公司，然后主要是做这个分销这块业务嘛，然后呢从那个产业里面我们也有了解到，就是说澳海在这个存储方面的一些资源，包括存储的一些分销，就是在一些同类型的一些上市公司里面，我们也有了解到咱们公司是在做这块业务。然后年报一季报的话，就是我们的存货也多到了15.9，接近16亿这样的一个存货嘛。就不知道贸易这块后面你也有说，就是说有可能后面做几十亿的这个贸易量啊，也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后面这块业务
的
那个
今年就上百亿，
对对对，我说以单季度啊，单季度几十个亿的那个收入体量，
是的，
那这个、那这个利润，就我们就是比如说你这个上百亿的这个分销的话，你主要是集中在比如说存储占比多少啊，然后其他的占比多少，然后预期后面这块会为公司增厚多少的一个利润率这样的一个情况呀。然后我们大概比如说你用多大的一个资金量去撬动多少的周转次数啊，这类的啊，因为贸易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拼一个周转的一个速度嘛，对啊。
对，好的，谢谢那个这个你的问题还是观察的很仔细，因为从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们一直以来就是有一个情况，就是澳海的虽然市值不大，但是澳海账上是有很多钱的。我们基本上就是根据公开数据，大家可以看到闲置资金一直是在40亿左右的这个闲置资金。那么其实考虑进入到贸易呢，也是说随着这个整个存储的一个涨价也好，导致一些贸易商他有这种找到上市公司这种比较有资金实力的一些企业进行合作的一个需求，而且我们属于是逍遥电子里面客户也好，我们就是不是吹牛的说是全球唯一一家就所有手机扣的都有的这种客户，扣的最全的。那么包括其他的 IoT 类的，还有包括现在机器人，我们的扣的也是比较全，他也是希望能够达成我们的合作，帮助他的产品不仅仅的能够去进这种手机，完了包括无人机，包括机器人，其实后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机会。那么从整个营业的模式来讲的话，26年我们能看到15亿美元的全年的一个营业收入，那么所对应的这部分利润的话，我们内部测算大概就是在 1.6 亿左右的一个增厚。那么这部分我们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呢是它本身的一个通过贸易额产生了这个一个点以上的这种净利润，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资金周转带来的这个利润。因为从目前的模式来看，我们的钱给贸易公司进行周转，我们同期也会从贸易公司那里获得一定的这种财务收益。那么在这种模式下的话，其实就是2026年我们就能看到应该是 1.5 到2亿之间，完了我们就是估计 1.6 的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7年呢，因为其实总体的一个存储涨价的趋势它还在，而且我们也是计划从26年开始陆续增加其他的一些芯片的这种贸易，因为其实能够配套供给服务器公司的不仅仅是存储，还有一些包括计算相关的一些芯片嘛。那么只不过说这个情况具体的细节我不便就是给大家讲太多，因为很多其实在跟我们的这个上游供应商也在谈，如果谈到的话也能有一个很不错的就是不亚于量我现有的这种存储体量的这么一个芯片情况，但因为是谈的比较关键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这个先不考虑。如果只考虑存储的话，基本上明年我们能够做到就是20多亿美金的一个体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考虑资金再考虑我们的一个利润，就是我是指定表，包括刚才那 1.6 个亿左右也是我们定表测算，我们觉得明年会有两个多亿甚至是接近 2.4-2.5 的一个水平在贸易。那么后年的话，如果我们考虑到整体的一个存储价格趋于平稳，但是公司的业务量会稳步增长的话，基本上也能看到就是大概25亿左右的一个贸易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会比就是2027年相比较的话，我们这个贸易公司就能做到并表三个亿左右的一个利润。当然这个是我目前初步我们这个团队预估的，对，完了具体的情况肯定还是以经营为主，但是我们对于贸易业务也好，以及贸易过程中我们现金流产生的这些财务收益也好，我们是比较有信心的。
何总，可不可以先做一个简单的那个理解，就是说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的客户资源嘛，而且都是这种大的就是消费电子类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然后我们又有很多那个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因为你像那些下游终端的一些客户，他也需要就是有一个中间上一个环节帮他去。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占据一些就是芯片这样的一些就是比较好的一个价格，然后好的一些存货的就是做这样的一个垫付嘛。所以后面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说你的供给端跟你的需求端这两个环节基本上都是比较锁定的，就基本上没有特别大的风险是吧，就不会有那种情况比如说你拿了货然后找不到客户这种情况啊。
是的，而且我们包括现有的一些我们的渠道，就是现在合作都是手机厂商里面比较大一些的嘛，但其实就是还有一些手机厂商他自己也会因为存储芯片的问题，他甚至整个表现非常差，但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其实哪怕这个 A 客户不要，我们总会有渠道去把它分销出去，而且公司也是整体在手机板块积累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客户资源，而且现在其实缺芯的一个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
嗯，明白。然后我看那个我们那个资产负债表的话，其实25年年报的时候，你的那个存货还没有起来嘛，但是从那个26年 Q1 的时候，你的那个存货就已经上升到接近就是上升了5-6个亿这样一个存货。对对对，就 对，那相当于就是说我们 Q2 开始这个 对，我们 Q2 开始这个分销的这块业务就会开始增厚收入跟有些许的利润贡献。
其实不叫增厚收入，这个就是一个会计处理问题，因为一季报就是公司他做的也比较快嘛，完了我们批的也算比较早的一个公司，所以因为批的太快了，就导致在会计处理的这个过程中，大家觉得既然是未审计的，那么我一季报是没有合并利润表，我们只合并了资产负债表。但是从上半年的情况看，我们如果合并资产负债表，那么包括 Q1 就是三月末的这些营收和4月、5月、6月的所有营收，其实就都会过来。
明白，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收入可能会加几十亿。
是的。
嗯，明白。好，我就是那个对这款业务再做一个就是展开问一下，那个看一下线上的那个投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
好，那个
如需提问，电话端的。
哎，好，那个何总，我看线上各位那个线上那个领导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一个问题了，要不然何总你再简单就是对我们就是2026年包括未来的一些展望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然后后续有些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后再跟您做详细的一个沟通。哎，何总啊。
嗯，好的。那么就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公司情况来看的话，所有不管是服务器电源也好，还是我们消费电子也好，我觉得就肯定消费电子这部分是受到全行业和整个宏观和这个大宗商品市场的一个影响的，但我们应该算是在这个市场里面被影响的企业，就单看主业是已经影响偏低的，大家也能看到我们的一个经营的这种能力和客户的一些粘性。那么其实就是从服务器电源的话，我们本身也是非常有信心的在做这部分业务，包括今年我们整体团队对于 NV 客户的这个导入更加清晰，我们是定到这个 Q3来拿 RVL 名单的这么一个模式，包括现在在开发，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就是 AIDC 往大功率，甚至包括800伏，包括 HUDC 的一些平台吧，还有包括我们其实要对砖块也好啊，这种三次电源也好啊，完了我们的这种布局。那其实公司的经营我是觉得一直是在按我们的战略发展去走，那么通过就是贸易这部分就可以把，因为之前有投资者朋友给我开玩笑嘛，说你们账上现金太多了，但是你们的这个资金回报率，你们自己去理财的这个资金回报率是可能不是那么高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就是贸易公司的模式，一方面来帮助我们导入服务器以及一些新兴板块的客户，另一方面包括我们整体把这个资金去周转出来，就是我们觉得今年能够看到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让大家耳目一新的2哈，一方面就是我们整体结构的变化，新客户的突破，还有包括通过贸易，我们真正就是发现的贸易不仅它不是说那个不赚钱的一个东西，其实真正让一家现金流非常不错非常稳健的企业，它能够把贸易做好的话，它对于它的这个帮助是非常不错的。那么今年如果说真的是看到了一个就是近200亿，而有一个可能最后综合加起来呢，它是我们通过一些目前来看贸易的一些手段增厚的利润，但是奥海在目前的这个位置来讲， 肯定是处于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大家配置的一个情况嘛，就最起码今天跌完了还有接近三个点的一个股息率，那么也是谢谢各位投资者的支持。完了今天的情况就是公司后面也会加强对于披露也好啊，对于交流沟通的这种那个管理，那么如果说有些今天不小心亏了钱的朋友，公司也是给大家道个歉，希望能够让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个价值被发现。那么感谢各位的支持吧。
哎，好啊，感谢那个何总非常详细的这样的一个讲解。那我们也是密切关注一下澳海每一个季度以及后面的这个业务上的一些就是发展的这样一些地方。然后后续有一些更新的一些问题，也欢迎各位投资者跟我们开源电子团队以及澳海科技投关团队联系。那今天我们的电话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线上的领导的一个收听。
嗯，好的，谢谢大家。嗯，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本次会议仅面向开源证券的专业投资机构客户或受邀客户。